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我是詹哥。去年的房地产市场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强力春药，致使本来大家觉得可能已经没救的房市交易量，突然在下半年的时候爆炸式的成长。那这个强力的春药是什么呢？它是青年安心成家贷款的一个新方案。但是我们这一集没有要来讲这个方案的内容，因为现在讲可能已经落伍了。但是我们这一集要来聊一聊，就是这个新青安它到底是一个强力的春药，还是事实上它是一个泻药呢？我们邀请专家地产部落客阿宅来帮我们做一个解析，欢迎阿宅。
各位观众大家好，詹哥好。
好，我们要来聊新青安是春药还是泻药。你先直接告诉大家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
又春又泻。
对，就是看工具，看你怎么去使用嘛。如果生鱼片刀你拿来切生鱼片，它就是好的，你如果拿去做一些不好的事，它就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这集大家会讲一下它的优缺点，我想这样会比较公允一点啊。
对对对，好，新青安的主要内容我们也是稍微带过一下好了。
好，好，那一开始我们还是先讲清楚一下新青安的这个前世跟今生啦。好，新青安贷款的全名叫做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好，蛮绕口的。
对，
因为公部门喜欢取一些吉祥的名字，
看起来比较专业。
对，好，它的资金来源是八家的公股银行，用他们自己的自有资金办理哦，所以只能跟这八家公股银行贷款申请。对，那另外有一个农会版的这个青安贷款，它的全名也很吉祥了，叫做青年安居购屋优惠贷款。好，它则是可以在农渔会申请，因为刚好提到八家公股银行有时候比较偏远的地方没有，后来推了这个农会版的，所以它可以在农会申请，所以非农民也可以，所以基本上新青安是涵盖了这两块。那其实也不是新的东西，它从2010年12月就开始办了，那到去年的6月累积已经有34万户申请了，那我们2023年推的是升级精进版，所以叫做新青安。好，那新青安的申请对象是18岁以上，就是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没有自有住宅都可以申请。那他没有年龄上限，所以他没有只限青年，所以只要你符合银行的放款规定，40岁以上也是可以申请，
也是可以申请。对，
好，那这次的新青安跟过去的旧制，就是升级前的旧制，有四大的差异。好，第一个是提高的额度。他贷款的金额从过去最高的800万提高到1000万。好，那另外就是补贴加码。因为原本的青安它是公股银行自己自掏腰包减收半码，
对，
这次的新青安政府又额外的补贴一码，所以优惠总共1.5码。好，但是这个补贴的期限它其实只有到2026年7月31号止，就是3年。好，然后另外它第三个差异是延长了宽限期，它的宽限期从3年延长到5年。好，那第四个差异是延长了贷款年限，贷款年限由最长的30年延长到40年。好，那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就知道，新青安到底有什么魅力可以让大家踊跃的进场。好，首先这个利息补贴的部分，它利息补贴是 1.5码。
对，
假设我们贷款贷好贷满贷到1000万，那每户最高帮你节省的利息支出是11.25万，起码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感觉这个11.25万相对于购物的金额其实也还好。
对
对，就像我们买菜送葱，这个葱的魅力好像没那么大，就是利息补贴的魅力其实还没有大到让大家这么踊跃的进场。
是，
好，所以其实呢，这个新青安主要的有趣的地方就是吸引人另外三项优惠。第一个是贷款的金额从过去的800万
变成1000万。
那我们如果以贷款的80%反推这个买房的总价，就可以从1000万提高到1250万。好，那我们依据那个联征中心2023年 Q3 各县市的房贷统计，只有双北跟新竹它的房贷的平均受限额度超过1000万。
对，
所以除了这三个地方以外，其他县市的首购族，新建案房贷的这个额度的确可以帮忙你买到房子。
嗯哼，
好。那第二个好的地方是宽限期，从3年延长到5年。
嗯，
因为宽限期其实是投资客最爱用的东西嘛。
对，
因为在宽限期只要付利息，不用付本金，
嗯，
所以你整个财务支出的压力是大幅的降低了。嗯，那多数的银行在办房贷的时候，通常只会给你3年的宽限期，
嗯，
但是新青安这次直接把宽限期延长到5年，嗯，直接把这个潜规则给打破了。
嗯，
但其实不少人打的算盘就是去赌台湾的房市只涨不跌，
嗯，
以后5-6年以后一定增值。
嗯哼，
所以你申请新青安宽限期这5年只要付利息，
嗯，
其实跟房租差不多啊。
嗯，
那你只要再撑1年，撑到6年。就符合房地合一税满6年的自住条件。
对，
那房地合一税的优惠就是你获利400万元内不需要缴税啊，
嗯，
超过的部分也只要用10%来课税。
嗯，
那6年以后就可以卖屋，嗯，所以基本上你就是坐享增值，轻松数钱。
对，
这是他打的这个算盘。
嗯，
好，那另外最后一点就是贷款的年限最长由30年延长到40年。
四十年，
对，嗯，那基本上现况的民营银行只有6-7家银行有推40年的房贷。
嗯。
那多数的银行在办理房贷的时候，还是只给到30年的贷款年限。
嗯，
但是新青安还是一样啊，不讲武德啊，直接就延长到40年。
嗯，对
对。那我们实际去试算这个贷款支出哈，
嗯，
假设我们刚刚一样贷好贷满，买到满，房屋总价1250万，贷，款8成，贷到1000万。一般银行的利率可能大概现况2.05%，宽限期3年，然后贷款年限只给你30年。一般银行的方案宽限期每个月付1.7万左右，
嗯，
期满以后每个月大概付4万，
嗯，
对，这是一般银行的方案。
是，
但是如果你用新青安的话，那你在宽限期的时候，你每个月只要付15000左右，
嗯，
那期满宽限期满每个月只要付到32000左右，
嗯，
那每个月其实就是几乎都少了7000-8000左右了，不如小补，
嗯，
好，所以基本上新青安就是因为这3项优惠，这个大放送。还有那个利息补贴，政府就摆明我只补3年哦，喔，
嗯，
那其实有点像那个卖场那个倒数计时的限时优惠，赶，快来，晚了就没有了。
嗯，
在这两种的这个限时优惠效应下，就稀释了整个政府其他打房的影响，
嗯，
让整个交易量有立竿见影的提升。
嗯，
对，我们其实去年9月底也有嗅到那个味道，就有提到，新青安出来好像，那个斜率有点变得不一样，
所以大家才会有部分人士才会跳出来说：“你怎么一手打房，一手又给萝卜呢？”
对
对，
好，所以其实，但是我们回归还是要讲一下，你说这个政策真的都在帮自住首购族吗？
嗯，
其实是蛮存疑的啦，
嗯，
因为我想不少人都是因为想刚刚的宽限期跟什么来投资，
对，
才来申请新青安，
对，
因为5年宽限跟40年贷款实在对财务投资实在是太香了，
嗯，对
对。
好，那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它有这么多的好处，可是我很怀疑是说，真的有一个政策它是只有好没有坏的吗？它应该有它的副作用吧。
好，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场有提到说，有好也有坏的地方嘛，那一开始我们还是讲一下那个，基本贷款都有的一些风险，因为贷款是财务杠杆的运用，那杠杆的特点就是它会放大获利，也会放大亏损，当你贷款的额度越高，如果房价上涨赚钱，你的报酬率是加倍的，但是如果房价一跌，你的亏损也是一样加倍哦。我们用数字来讲，假如说你买了1000万的房子，
是
可以贷款8成，
嗯，
所以你只要准备自备款2成，200万，
嗯，
所以你贷款杠杆之下，你只要准备200万，你可以买到1000万的房子，这就叫做5倍的杠杆，
嗯，
对。如果房价下跌了20%，房价1000万变成800万，
嗯，
那跌了200万，就代表你刚刚的自备款200万完全赔光
泡沫了，
对，所以就变成说房价下跌了20%，杠杆5倍之下。20×5，你的财富下跌100%，赔光了，所以这个是贷款杠杆的风险，那另外针对新青安本身，它会有一些副作用，包含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高估了购买的能力，因为很多的高价商品啊，它其实只要透过付款方式的改变， 都可以让消费者感觉买得起啊。
嗯，
比如说宾士 C300 嘛，300万如果分300个月，每个月只要10000啊，所有人都买得起。
嗯，
那前面有试算过，新青安如果透过5年宽限期跟40年房贷的设计，买1250万的房子，宽限期只要付1万5左右嘛，
对，
期满付32000左右嘛。
嗯，
那双薪家庭月收入只要到90000。基本上都可以符合这个房贷的支出控制在家庭月收入大概1/3的标准。
嗯，3/1，嗯，
对，所以这是一个蛮合蛮理想的一个标准。但是重点是房价没有变啊，房价还是一样贵啊，它只是透过这个付款方式的设计才让消费者感觉付得起，是感觉。那申请这个消费者他的财务能力真的已经买得起房吗？还是这是靠贷款硬撑出来的？是不是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变成那种买 C300 加油加300的那种人？
嗯，
对，这是透过贷款撑出来的。
嗯，
那第二个缺点是整体的利息变高。对，因为新青安五年的宽限期还有40年的房贷，背后隐藏的是宽限期的这几年不用缴本金，你把还本金的时间压缩成35年，后期的还款压力是变大的。你本来40年还完，你后面的35年还完，利息会增加。
嗯，
那贷款从30年延长到4年，当然利息也会变高。
对，
所以整体的利息变高，这是一定的。
欸，可是我有一点很好奇，像那个新青安，它是没有年龄的上限，所以假设我40岁、50岁买房的人，他一样可以有40年的贷款年限吗？
应该是说就没有，就是说这还是去看你银行的内规，因为有的
银行应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
对，不是，但是这是上限，所以。刚刚讲到的就是说，如果你是年轻人，贷好贷满，刚好用这样的话，那基本上那么多。那如果你本来就是40岁以上，他就是还是回归到银行的放款内规，因为有的银行他可能是屋龄加上那个房屋还有当事人的年龄加起来不能超过一定的水准。
对啊，长得年轻也不行吧？
对，他有限制啦。
对，
那当然不是无限上纲的去看这件事情。对
，OK， 好，
好，好。刚刚有提到就是第二点就是利息变高。
对。
那接下来第三个缺点就是支撑房价嘛。
嗯。
好，因为经济学的概念大家都很清楚，如果在正常的市场供需之下，商品价格太高，超出支付能力，就没有人会买。
对。
那需求不足，厂商为了增加销售量就会降价嘛。
对。
这是经济学的供需调整。
嗯。
那我们台湾房市的民怨基本上还是房价太贵嘛。
对。
对。那政府推出了这个新青安，它改变了付款的方式，让消费者感觉付得起。
嗯，
但是也让经济学透过供需调整的这个价格机制消失了。
嗯，
就是虽然你房价很贵，但是我卖方我不需要降价。
嗯，
因为现在房子一样卖得掉啊。
嗯，
所以新青安它变相支撑了房价。
对，
对，它让了这个经济供需的调整这个机制消失了。
嗯，是。
那最后一个副作用叫做定锚效应。好，因为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啊，就是2009年的时候，就是因为金融海啸让就业率低落嘛。
对。
那政府有提一个大专毕业生的企业实习的方案，他提供实领的月薪22K。
嗯。
他希望企业多雇用一些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那当然政策的利益是良好的，他希望提高就业。
嗯。
但是很多企业就把政府补助的这个数字直接认定，从此以后大专毕业生的起薪标准就是22K，这个就是定锚效应，22K 已经被定住了，
对，
所以让整个薪资水准倒退。
嗯，
那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新青安他把贷款金额提高到10000万，房价反推提高到1250万，对，所以是不是会发生同样的定锚效应？有些区域的房价本来是低于1250万，不会差太多，
上调。
现在就是大家都定锚了嘛，你新青安我们就全部往上调，以后区域就整个以这个1250万为基准，这是我们比较怕的定锚效应。对，
好，刚刚讲到几个，就是阿宅心目中觉得是新青安的副作用。那我们最后我们想要了解一下，一般购屋族假设他有优点也有缺点，那我们要怎么样利用新青安来聪明买房？
好，
嗯，
我想所有的买房的考量，在买房之前，最重要的还是要对自己的财务状况做一个整体的检视。
对。
你是不是已经做好买房的准备？
嗯，
首先第一个当然最重要的是投期款。
嗯，
不管你是自己存，还是你有一个富爸爸、富妈妈，这个东西 投期款当然是必备的。
对，
那另外比较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准备六个月的财务预备金，
嗯，
以防你如果失业啊，或是家庭有一些变故可以做准备。
嗯，
那另外最大的重点就是你还是要试算你未来这几十年的房贷支出是不是能够控制在你的家庭月收入30%到50%的水准、
嗯、
因为我们过去都收三分之一，但是现在有些已经没有办法用三分之一，可能要到五成了、
啊。
所以必须要控制在你的30%到50%的水准、
嗯。
那这里我们比较不建议用新青的这种方案来算、嗯、我们用一般的房贷方案来算、嗯、这样比较能够真实反映你的购买力的水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假设我今天申请了新青安，但是我还是用一般的房贷的规则去算我未来的支出的，
这样比较不会
迷失。
对，然后台语叫紧绷、我们不要把它抓到紧、
嗯、
你是有一些余裕的、对对对、
嗯、
好，然后如果你刚刚已经把这些确定你都做到了、
嗯、
你确定你准备好了、
嗯、
那怎么样应用这个新青安来聪明的买房、
嗯、
就四个字叫做财务纪律、
嗯、
好，财务纪律，因为你节省下来的钱你要做有效的运用，如果你才去投资这个 5% 以上的台股 ETF、
嗯、
或是美股以上美股的 8-9% ETF、嗯、都是可以考虑的稳健的选择啦。
是，
那如果你没有做任何的财务规划，你把这个资金闲置在只有 1.6% 的银行定存账户、嗯、你的定存利息还比不上房贷利息，你反而是赔钱的、嗯、
是，
对，
是，
或是你的个性就是我钱多我就是会乱花、
嗯、
对，让这些钱莫名其妙就不见了、
嗯、
那你基本上你申请新青安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对
对，所以财务纪律很重要、
嗯、
节省下来的钱要有它的效用跟意义、
嗯、
要不然你没有必要申请新青安。
嗯哼，
对，
是，好，刚刚阿宅讲到就是新青安政策它可能的优点缺点，还有你如果想要聪明申请新青安的话，你未来要怎么样面对你自己的财务规划。
所以其实我们很公允的说新青安是有它的优点、啊、
对，
因为刚刚讲的它包含这个额度的提升、
嗯、
还有一些付款压力的降低，如果你是本来就有办法买房的人、
嗯、
它真的可以帮到你。
对，
但是我们比较不喜欢的就是去做投资的运用或者什么、
嗯、
因为其实它的条件就是本人配偶跟未成年子女，那有些有钱的人他下面的子女都成年了、
嗯、
他们一家就可以买不止一间房子、啊
嗯、
都可以用新青安、啊
嗯、
那这种运用就不是我们喜欢的了、
哦、
这种投资的一个需求啦。
对
对，
怕它变成一个炒作的工具。
对，因为它实在是太香了。
对，但是不论如何，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检视一下你的财务规划。那如果你有买房的需求，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今天谢谢阿宅，
谢谢，拜拜，
拜拜。